以赛亚书的文学价值，涉猎的广度，对神深刻的见解，堪称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以赛亚书使我们凝视神的荣耀，以全新的视角清晰地看见自己以及神那无可抗拒的圣洁之爱。邀请您收听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我们今天呢要进入第31课。那31课呢，原则上我们要讲的是第30章的经文，但是因为我们上次的29章只讲到了21节，还留有22、23、24三节的经文还没有讲完，所以我们先把这三节经文讲完。我们来看29章的22到24节。经文说，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致变色，但他看见他的众子，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第22节提到的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是指神曾经把亚伯拉罕从异教的地方呼召出来，象征着他对选民的拯救。同样，神也要从偏离他的雅各后裔里面分别出那些近前的渔民，使雅各的后代不至于完全败落。第23节里头提到的他的众子，是指雅各的后裔，就是敬畏神的人。唯有神手的工作可以使失败的百姓重新尊崇他，也就是这边讲的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当我们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就是马太福音六章九节提到的，也就是在承认这个事实，就是人对神的敬畏并非出于自身，而是因为神的工作在人心中成就的。第24节提到的心中迷糊的，然后又发怨言的，这是预言旧约时代尚未完全领受神启示的民族，将会在新约时代享受更完全的启示。所以整体来讲，29章的22到24节表明了雅各家跟他的众子都是指以色列的12支派，也就是跟神立约的选民。亚伯拉罕蒙救赎是为了让万民进入神的国度，同样的，神今天允许雅各家在危机里面心中迷糊又发怨言，并不是要让他们停留在愚昧当中，而是要把他们带入弥赛亚的国度。雅各的羞愧来自于看到后裔的偏离不悔改，前途似乎是绝望的，但是雅各必不再羞愧，是因为神手的工作将胜过人的失败，使百姓从愚昧当中苏醒过来，从远离神变为专要倚靠他。因此呢，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人的迷失跟软弱不能够阻止神的拯救计划，神的手必带领他的子民回归真理跟生命。以上是29章的最后三节的经文的一个解析。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第31课要讲的主题是失信和信实。经文的范围落在以赛亚书的第30章1到33节。在我们解析这一章的经文之前，我们先来看第30章的概论。先知以赛亚呢，强烈反对犹大国跑去跟埃及结盟，希望以财物来换取埃及的保护。当时呢，亚述的威胁日益的增加。当时的埃及的法老夏巴克执政之后， 周边的一些小国家就寻求他的援助，犹大也受到影响。但是先知以赛亚警告说，依靠埃及是错误的决定，因为埃及终将袖手旁观，没有办法提供真正的帮助。耶和华神指责犹大人民未曾求问神，反而依靠法老的力量，这将会使他们蒙羞。领袖们自认外交政策高明，却拒绝聆听神的教诲。百姓甚至要求先知不要讲正直的话了，他们宁可听那些柔和但是虚假的信息。因此神警告他们将会遭受审判，如同脆弱的高墙倒塌一般。先知以赛亚就敦促人民赶快回转归向神，提醒他们真正的得救是在于倚靠神，而不是倚靠埃及。但是百姓执意的倚靠埃及的战力，神就回应说，敌军的追赶将会更加的迅速临到。最后先知以赛亚就宣告了神的救恩，愿意悔改的百姓将会得蒙保护，得到神的引导跟祝福，而神也最终会审判仇敌，使他的百姓得以喜乐的颂赞。所以这一个大段落的经文都在提醒人们，真正的庇护是来自于神自己，而不是世俗的权力跟军事联盟。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这一大段经文的一个解析，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主题，失信和信实。其实这里讲的就是第四个祸灾，埃及跟亚述之间的互动。埃及跟亚述这两个名字的出现呢，当然就成为第四个祸灾的一个很像括号的东西，表明了先知以赛亚开始要将前面三个祸灾的原则应用到实际发生的事情上面。在第一个祸灾里面，就是以赛亚书28章1到29节，他陈明了神的工作是有目的的，即便会经过灾难，因为神的审判不会改变他自己的应许，而神呼召他的百姓来接受他的话，信靠他的话。现在呢，这一切要借历史的事实展现出来。在30章1到7节里面，以赛亚就责备埃及联盟，指称埃及并不会带来帮助。而在这一章的结尾中呢，就是27到33节，也跟这里的主题相符合。以色列民呢，在耶和华神的保护下，亚述对他们来讲就不会是个威胁。在这两个括号之间呢，8到17节跟18到26节是互相平衡的声明，也就是说，神的话遭到了拒绝，而所应许的话必定会实现。我们先来看30章1到2节经文。经文说，耶和华说，祸灾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向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印下。第一节经文里头提到了悖逆的儿女，指的是怂恿西西家倚靠埃及的领袖们。同谋的意思是进行谋略，结果导致了罪上加罪。这里的罪上加罪在原文的表达上是表示一个罪抓着一个罪，展现它的连续性。那这边呢提到的介系词由于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其实没有这个字，但是这样的翻译显得十分合理。比如说英文 NIV 的一个译本在这里呢提到说，由于我的灵和我的平行，就强调了缺乏神的授权。经文里头也提到了罪上加罪这件事，第一个罪是不求神引导而自作主张的行动，第二个罪是在神的灵之外另外去找一个遮盖。因此呢，不论是在智慧方面或是在供应方面，神子民的第一个依靠总应该是神自己才对，如果想要找其他任何的办法就都是罪，有亏他们真实身份的一个尊贵性，因为他们是神的子女。再来第二节呢，其实要讲的就是依靠埃及的错误。 神两次强调百姓投在埃及的印下，分别在第二节跟第三节，其实这是一种讽刺，表明他们错误的把埃及当作神一样的来拜。本来呢，神的百姓应当住在全能者的印下，这里可以参考一下诗篇91篇的第一节，或者是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这里可以参考诗篇的91篇的4节、36篇的7节等等。可是呢，很可惜的是，百姓不但不是住在全能者的印下，也不是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而是转身的投在埃及的印下。整体来讲呢，30章的1到2节是在表达亚述的大军南下逼近耶路撒冷，西西家呢在朝廷亲近埃及的这个派别的怂恿之下向埃及求援，而先知以赛亚就直言的指责、斥责跟批判说，以色列人的罪行就在于他们在国难的时候没有寻求神，却去依靠埃及的庇护，显示他们对埃及的信赖已经超过了对神的信赖。再来往下，我们来读30章的第3到第5节，经文说，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印下要为你们的惭愧，他们的首领已在索安，他们的使臣到了哈内斯，他们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民蒙羞，那民并非帮助也非利益，只做羞耻凌辱。在第3节里头，其实先知斥责批判犹大的外交政策的错误，先知以赛亚指出说，犹大倚靠埃及是徒劳无功的，因为神不允许法老的力量成为百姓的依靠。尽管埃及试图要跟亚述抗衡，但是他最终还是在他家门口被亚述打败了。亚述王西拿基利嘲笑埃及是压伤的伪仗，这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的36章6节，以及嘲笑埃及会刺透倚仗他之人的手，这里可以参考列王记下18章21节。我们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以赛亚书36章6节说，看哪，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仗，人若靠这仗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再来我们看列王记下18章21节，经文说，看哪，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仗，人若靠着仗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很明显的，这两节经文是一模一样的内容，因此呢，百姓投在埃及的印下将会成为他们的耻辱。同样的，如果今天信徒是跟世界联合，也将会蒙羞。在经文里头提到的惭愧的意思，就是侮辱跟耻辱的意思。在第4节呢，经文提到了索安跟哈内斯，它的象征意义是，索安是启程之地，是尼罗河三角洲的塔尼斯，当时埃及的首都，而哈内斯呢，是恩典已消失的意思，是埃及王朝里面的重要的区域首府。犹大王的使臣必须同时造访索安跟哈内斯，才能够跟埃及的领袖达成盟约。而第5节说到犹大跟埃及结盟的一个恶果，犹大呢跟埃及的结盟最终导致了羞辱一场，不但呢没有办法成功的摆脱亚述的控制，反而激怒的亚述，使犹大最后被攻占，百姓被掳。神曾经宣告雅各必不再羞愧，但是这里却连用了羞辱、惭愧、蒙羞、羞耻凌辱等这些字眼，来强调倚靠埃及的恶果。尽管如此呢，犹大的领袖还是依然顽固不化，成为悖逆的儿女。所以第3到第5节整体来讲，核心信息就是说，人的判断是有局限的。由于呢惧怕亚述的入侵，所以犹大的第13代王西西家跟埃及第25代王结盟，但是当时埃及统一才不过十几年的时间，还没有稳固，统帅力也不足，导致犹大误判了局势， 在属灵上呢，他们无视神的主权，依赖埃及的军力，犯下了不信靠的罪，导致了毁灭。自此呢，埃及再也没有称霸过世界，而是沦为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等帝国的附庸国。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是整部圣经的缩影，淋漓尽致地诠释神的荣耀。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刚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了《以赛亚书》30章的第5节，接下来这一堂课我们要从第6节往下讲。我们先来看30章的6、7、2节，经文说：论南方深处的末世，他们把财物驮在驴驹的脊背上，将宝物驮在骆驼的肉鞍上，经过艰难困苦之地，就是公狮、母狮、蝮蛇、火焰的飞龙之地，往那不利于他们的民那里去。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所以我称它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第六节的经文提到了南方跟旷野的一个艰难，其实这里讲的南方指的是南地，也就是从迦南前往埃及的一个必经之路。经文提到艰难困苦之地，形容的是迦南地南部的一个干燥贫瘠、充满险恶的一个环境。这一片旷野不仅缺乏水源，还充斥着危险的野兽跟毒蛇，比如说狮子、豹、蝰蛇、眼镜蛇等。在考古的发掘显示说，这个地方呢，从铜石器的时代到铁器的时代，都有肉食动物的遗骸。这边提到公狮、母狮、蝮蛇、火焰的飞龙之地，进一步在强调这片荒地的险恶。火焰的飞龙可能是指神话里面的恶兽，也可能是指当地的一些长尾巴的鸟类。这里提到的商旅的这种队伍，可能是西西家的使节团，他们避开了通常的沿海大道，因为在亚述王西拿基利的时代，他封锁了这条路，他们就改到南方，一直到雅克巴，横越西奈，抵达埃及。而途中他们携带的贡品可能也包括了乳香、化妆品、涂身体用的树脂、铜或铁的铸模、染料、象牙或天青石等等，目的就是要诱使埃及来参战。而第7节提到的坐而不动的拉哈伯，拉哈伯呢，原本就是神话里面的威猛的海怪，这里是用来形容埃及。而这边提到坐而不动，一方面就是指埃及没有履行盟约，并没有出兵协助犹大去抵抗亚述，另外一方面也是讽刺埃及徒具外表而没有真实的实力。那第6到第7节呢，整体来讲呢，其实是生动的描绘了一幅讽刺的图画，也就是说犹大百姓拒绝尽在口中心里的神，却甘愿付出巨大的代价，让驴驹、骆驼艰辛地穿越了公狮、母狮、蝮蛇、火焰的飞龙之地，试图向坐而不动的这个拉哈伯埃及购买拯救。最终结果当然就是自取其辱，徒然无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8节。第8节经文说：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传流后世，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来看一下这第8节。先知以赛亚呢，奉命将他的侍奉同时记录在板上跟书上。当然如果是在板上的话，代表的应该是一个公开的记录，而记录在书上则是一种私下的保存。希伯来文的第9跟第15节的开头其实都是 key 这个字，就是 这个字也可以解释成那么或者是因为。也就是说，那么第九到第十七节就成为了以赛亚奉命要记录的内容。而那么就是代表百姓已经背叛了神所启示的真理，这里可以参考九到十四节的部分，尤其是违背了悔改的一个呼召，就是十五到十七节。但是如果这里的 key 也是带有因为的意思，那么这几节就解释了以赛亚为何受命做记录的原因。而至于以赛亚到底写了什么，我们就没有办法确定了。公开的版呢，可能是要简单的记录以赛亚当时的侍奉，比如说一到五节、六到八节的诗，在大众场合来书写，类似大字报的一种形式。而私下的书呢，最合理的推测是记载以赛亚在结盟时期的全部侍奉，就是28章到37章的内容。版这个字呢，是当时的百姓设立的，直接翻译就是在他们中间，放在他们可以看得到的地方。而书这个字呢，是为了后世留存，直到永永远远，成为神不变的话语，不只是跟当时的事件有关，重要性也存到永远。再来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九到十四节这个段落经文的重点摘要。这一段落经文在讲的其实是百姓的一个欺诈跟自欺。先知以赛亚指出说呢，百姓对神表面顺服，实则是耍诈。他们不是要求先知闭口不言，而是希望先知的预言符合百姓的期待跟欲望。而后面的十到十一节讲的是违背真理的要求，也就是百姓要求先知要说合乎他们胃口的信息。他们其实不想听到真正的警告跟呼召，他们只是希望听到非常令人愉快的话语。这个跟新约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四节所描述的情况很类似，也就是人们将会拒绝健全的教导，只愿意聆听自己喜爱的言论。而十二到十四节提的是社会结构的崩溃，也就是说当百姓是这样的态度的话，那最终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瓦解，因为百姓不愿意悔改，反而筑起了脆弱的信念，结果就会像墙垣崩塌一样，象征着犹大的命运会因为错误的选择而走向了毁灭。我们现在来看三十章的第九节的经文。经文说，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这一节经文里头，它开头是用因为，那悖逆呢，是指违背神旨意的行为，说谎是指不只是虚假，也指令人失望，没有达到应有的一个样式。那儿女呢，就是神的百姓嘛，在这里就暗示他们的悖逆行为。这些百姓不肯听从，也就是拒绝了神的教导，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那这里的训诲当然是指神的律法跟教导，是人应当遵守的真理。再来往下，我们看十到十一节的部分，经文说，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直路，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这两节经文呢，很显然百姓对真理的抗拒，光从第十节就表露无疑了。他们要求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原文就是指说他们不想再看见异象了，显示说这些百姓正刻意的避开神的启示，拒绝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而且百姓进一步的表示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原文是说你不要向我们讲真的事情，显示出百姓宁可听取符合自己欲望的话，而不愿意接受真正的教导。百姓们希望先知对他们说柔和的话，因为罪人往往不愿意直面自己的丑恶本质，他更喜欢的是暂时的矫饰跟虚伪，而不是神永恒的真理。但是先知以赛亚并没有迎合他们的期待，而是严厉的去宣告神的真实的警告。在这里虚幻的事呢， 指的就是百姓呢乐于接受的虚假预言或者是励志的故事。这样的言论当然可以使人暂时安心，但是却缺乏了真正的属灵价值。而第十一节呢又进一步的揭开百姓的悖逆跟自欺，因为百姓呢希望离弃正道，偏离直路。原文呢是说离开这条道路，离开这条路径，明显的表达百姓拒绝了遵行神的指引，试图摆脱神的约束。以色列的圣者这个名称跟审判其实相关的，但是悖逆的百姓故意忽略它的含义，拒绝承认神的权威。那么在这样的心态下，百姓没有要求停止讲道，而只是希望信息轻描淡写，避开关乎神的绝对真理跟道德标准的教导。他们渴望听见不要影响自身生活方式的话，寻求一种表面的宗教，而不是真正的悔改与信仰。所以这两节很明显展现了神的百姓偏行己路，他们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跟模式，他们也拒绝接受神居住在他们当中的真实性，因为这些都会带来道德的压力。他们希望先知只要谈论无关痛痒的内容，避免涉及到神的性情跟神的标准。百姓的心态呢，反映出对属世安逸的一个追求，而不是真正的一个属灵生命。最终呢，就必然会导致审判跟毁灭。而这样的选择使百姓们失去了神的引导，也使他们的信仰最终沦为表面的形式，而不是活泼的生命更新。再来往下，我们来看30章的12节，经文说，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为你们藐视这训诲的话，依赖欺压和乖僻，以此为可靠的。第12节提到了藐视这训诲的话，意思是指轻忽神的话语，不认真对待神的教导。虽然今天大部分的信徒不会直接拒绝圣经，但是却往往缺乏了真正的付出跟深入的去思考。很多人读经的时候是流于表面，心浮气躁，甚至断章取义，将个人的想法呢强加在神身上，而不是让神的话语来塑造自己的思想。表面上看起来是尊重圣经，但实际上可能每天都在无意间的藐视着训诲的话，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用敬畏的态度来领受神的话语，也没有办法付出应有的努力来理解他的真理。在这边提到的依赖欺压和乖僻是可以指道德上的败坏，但是更直接的解释是百姓在面对国难的时候选择向埃及求助，依靠异邦的势力而不是仰望神。他们相信人为的计谋跟权势，而不是相信神的应许。这样的选择呢，显示出他们内心的扭曲跟偏离正道。他们希望依靠欺压跟诡诈来获得安全感，却忽略了真正的拯救乃是来自上帝的手。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以赛亚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